州参议院共和党人发布夺回纽约2022年议程。美俄下周谈判，布林肯下马威，两条路俾俄国选。美查获1300枚中国伪造冠军戒指。中共报复美国宗教自由领袖佩洛西回应。PayPal 等交易额超600美元，需上报美国税局。Google 脸书遭法国处以2亿天价罚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州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1月5号发布夺回纽约2022年议程。议程包括发展地方同州经济、改善公共安全和帮助中产阶级家庭。州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是州参议院中代表共和党的所有议员举行的会议。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奥特说，民主党的政策对纽约州来讲简直是一场灾难。从不断增加的税收到公然支持犯罪的政策和极端的政府过度干预，让纽约社区生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困难。这些反映在越来越多的纽约人口外流上。他说，对纽约人来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州，并为州政府恢复一些理智和常识。2022年夺回纽约是实现这一目标并恢复我们作为帝国州声誉的第一步。2022夺回纽约是一项综合议程，议程包括6大项：一、废除保释改革，支持执法，支持帮助犯罪受害者，并扩大和确保儿童获得优质教育；二、通过减税和制定一系列降低儿童保育和日常生活成本的措施，让纽约适合居住；三、通过培训和发展计划，培养一支强大的劳工队伍；四、通过削减法规，在全州范围内投资实体基础设施和宽带网络，以及迈向使用更清洁能源的未来，改善商业环境并扩大经济机会；五、通过为退伍军人获得资金，为老年人及其护理人员提供所需资源，应对药物危机和更好的治疗心理健康；六、恢复对州政府的问责制。州参议员加利文说，随着新的立法会议的进行，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包括修复对纽约州刑事司法系统所做的危险改革。这些新政策中有很多偏向于违法者而不是守法公民，导致歹徒无法无天。我们必须要恢复宪法规定的州政府制衡制度。下周起，欧美国家将开始对俄罗斯协调乌克兰边境的事宜。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月5号表示，俄罗斯仅有两条路选择，若果俄罗斯释出善意，减少紧张情势，将有利于会谈进行。但俄罗斯若果增加对乌克兰的侵犯，将会面临严重代价与后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布林肯指出，美国及国际社会给俄罗斯的选择之一是透过外交与降低紧张局势来解决问题，借此让接下来一系列的对谈前减轻俄军在乌克兰边境引发危机之可能。美俄官员将在1月9号至10号举行双边战略稳定对话，1月12号举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13号进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对此，布林肯表示，能够展开对话固然重要，但若想要展现出真正的进展，这一切都需要先让局势降温。当你将枪指向乌克兰，这种威胁气氛下，好难得到实际进展。布林肯亦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俄国是否认真想要降低冲突，是否真的想借由外交划船。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则表示，我们不确定这些会议会带来什么成果， 但是我们对会议的立场是讲究实效以及结果导向。除乌克兰议题外，美方亦将提出俄罗斯的错误行径，比如侵略邻国、使用化学武器等等。美国俄亥俄州新辛那提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近日报告，他们查获了1382枚来自中国的假冒 NBA、MLB、NFL 和美国大学篮球联赛等比赛的冠军戒指。在假日季节，冠军戒指是球迷的最爱。在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新辛那提 CBP 官员接获了56批来自中国的假冒冠军戒指，其中很多还有配套的冠军奖杯。假冒的冠军戒指主要仿造高端珠宝店比弗利山庄的杰森的设计，还有2021年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密尔沃基红鹿队的戒指版本，还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波士顿红袜队、洛杉矶道奇队和肯塔基大学篮球锦标赛等的冠军戒指。大多数假戒指的制作材料廉价、质量差而且有缺陷，所有的戒指和奖杯都经过专家中心的鉴定确认为假货。如果这些货物是真的，总价值将为982263美元。新辛那提港务局局长吉莱斯皮说，销售假货的钱可以破坏美国经济和资助犯罪企业，购买假货的体育纪念品亦会损害体育组织的资金收入。芝加哥实地行动组主任说，这次捕获表明我们致力于阻止来自中国的假冒产品，保护美国的经济和消费者免受恶意欺骗和侵害。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假纪念品在美国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合作中， CBP 在2020财年查获了26503件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价值超过13亿美元。在2020年大流行的高峰期，CBP 查获了来自中国的大约1300万个假口罩和其他与大流行相关的假冒产品。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在1月5号首次回应中共政府报复制裁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佩洛西办公室在周三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会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对宗教自由领袖的报复行动，中共的这些行动是在国会通过以及拜登颁布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之后直接采取的。声明中说，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是种族灭绝，他的恐吓策略不会阻止美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解决这一恐怖问题。在两党和两院的基础上，国会坚持和这些人权倡导者站在一起，呼吁并打击中共在新疆和整个地区的恶劣行为。中共当局2021年12月21号表示，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两位委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人进入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中国境内，冻结其在中国财产，禁止中国公民与机构和其交易。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指出，中共对西方官员的制裁显得可笑，因为西方官员不会将财产放在中国。中共此举是报复回应美国财政部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宣布的制裁措施。财政部认定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等几个国家的15人、10个实体，以及对一家被认定利用监视技术协助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限制。拜登2021年12月23号签署了一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法案正式生效并在180日后开始执行。新法律禁止中国新疆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有评估说，涉疆法案将影响近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出口，可能从根本上重塑全球供应链， 对中国新疆的对美出口构成重大打击。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最新规定，从2022年1月1号起，如果用户收到600美元或以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付款，第三方支付应用平台都必须向国税局报告。这项新规定将涉及所有支付应用，包括 PayPal、Venmo、Cash App、Zelle、Google Pay 等等。需报告收入金额的规定是拜登提出的美国救助计划中的一部分，据称是为了打击逃税行为。第三方支付平台还需要就这些付款发送 1099K 表单，这样从1月1号开始，如果你在支付平台上收到的款项超过600美元，可能就会收到一份 1099K 表格。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欠了任何的税款，而只表示可能存在通常需要向国税局报告的个人收入。另外，在第三方支付应用平台的用户可能还需要提供额外的信息，比如提供雇主识别号、个人税务识别号或社会保障号码等等。这个新的门槛变化目前只针对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付款，所以这些不包括用平台为家人或朋友因为晚餐、礼物、共同旅行等原因相互间进行的转款。享用 PayPal 等平台在家人和朋友之间转款时，最好选择 Family 和 Fans 这个分类，这样应税收入包括工资、租金、小费和退休收入等，需要在报税表中申报。乔治城大学法学和经济学教授大卫·丘珀对解释这个问题说，这个变化并没有改变什么是应缴税的，什么是可抵税的，他只希望促使人们更诚实地报告自己的收入和可抵扣的费用。法国监督机构1月6号对谷歌和脸书处以总额超过2亿欧元的天价罚款，表示这两家科技巨头在网络浏览记录追踪技术 cookies 的使用上违反了规定。法国监督机构指出， Google 和脸书虽然为用户提供一个按钮可以让使用者立即接受 cookies， 但没有提供可以简单拒绝这个的设计的选项。欧洲政府比美国有更严格的规定，要求网站在追踪用户的活动之前必须征得用户同意，这样意味着人们在访问新网站时就要面对弹出式菜单。法国监管机构说，脸书、谷歌的法国主页和 YouTube 的访问者在选项中被催促着选择同意，这样违反了法国的数据保护规则。法国监管机构对谷歌处以 1.5 亿欧元的罚款，对 Facebook 处以 6,000 万欧元的罚款，并且表示若果他们不在3个月内让法国用户使用到更简单的 cookies 工具，则每日罚款10万欧元。脸书表示他正在审查这一决定，并致力于与当局合作。谷歌亦承诺根据这一决定将与法国监督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积极合作。长期以来， cookies 一直是隐私问题的根源，因为他们可以被用来在互联网上追踪用户，他们可以被用来记录某人的网站登录信息，或者记录某人的网络浏览历史。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